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讲次我们就要谈到二程子的大程，叫程颢。我们在给宋明理学做一个路线学脉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说程颢他也是属于心学体系，但是并不完全等同于陆王，所以他的走向比较是说从天道到人道，从人道还弃于天道的这个立场。我们大概下面几个讲次我们就先谈的是明道先生的思想，然后再谈一川的思想，然后呢我再综合的来看看明道跟一川的思想到底在哪些地方它是可以汇通，或者哪些地方它是各自有它一定的特色，而这样的汇通与它的特色自然会影响到后来宋明理学它的不同的路径。那么我就想那个部分呢留在最后再说了。我们先从个别的他们的一个思想来谈起。那第一个我们先说程颢。程颢字伯纯，他是宋仁宗明道元年这时候的人，在宋神宗元丰八年离开人世间，前前后后了大概活了54岁。那他弟弟活的年纪比较长，70多岁，所以他的著作或者影响性也都比较深远。他在嘉佑的时候曾进士，到熙宁元年他因为李公柱的推荐呢，他就担任了太子中允这样的官职，那么后来也改任了镇宁军判官这样的一个官职。那么程颢跟他弟弟程颢都是受到周敦颐的一个影响，所以程颢程颢后来在学术界呢都被并称为叫二程子。那么后来的人也把他的跟程颢的著作呢合成为一本书，就叫做河南陈氏遗书，或者叫外书这样子书。那么其中属于程颢的部分呢是属于语录的部分和明道文集的部分。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程颢这个人的事迹生平的话，大概我们要靠宋史第427卷的道学传，那另外就是宋元学案的第13卷明道学案，我想这个听者可以去查这一方面的资料。对于程颢的生平事迹，对于程颢的基本学术的理念呢，应该会有一个好的认知。那宋神宗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发生了所谓的新旧党争嘛，那王安石代表是新党啊，他就主张变法。那么像司马光、程颢、程颢这一批人呢，他就是属于旧党，他是反对新法的。那么王安石他为了要推动他的新政，所以改革了很多的太学跟地方学校，对于科举制度也加以改革，比如说他用了经义策论的方式去取士，那目的是为了执行他的新政嘛，去培养他的人才。那么同样的他也设置了经义局啦，去训示诗书周礼这些经义嘛，编串成为自说，替新政去树立了理论根据，使得新法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之下有效的去推行，然后甚至于拿来去打击这个旧党。那么王安石的理论学说在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叫心学。那么跟心学同时兴起的这个道学呢，就是以二程子是最重要的奠基者。那么当宋神宗熙宁变法的时候，程颢是最先提出议论，他根据传统的这种制度啦、伦理道德啦、法律啊，去上书去指责新政是用剑凌贵以邪防正。那么王安石在推行新政呢，他不能不采取严厉措施，然后所以他会贬斥这些旧党。那么旧党这些人被贬以后啊，大部分都退居到洛阳，而洛阳这个地方当时就是一些公卿贵族啊聚集的地方，所以政治上旧党的势力还是很大。有人就曾经说过司马光哈，他在洛阳居住了15年，天下人都认为他才是真宰相。那么这是道学在伊洛兴起他的一个背景嘛。那么道学或者所谓的理学在这个时候跟王安石的心学的纷争呢，是当时政争当中的一个部分啊。所以二程子对于心学的一种否定，而且把它视之为异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呢？我想从程颢的思想我们来去理解。第一个我们先谈谈他的宇宙论。程颢虽然认为 一阴一阳之谓道，自然之道，在他的余书的第十二卷，他说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这是在他第十一卷。还说天是啊，古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圣人人也，故不能无忧，天则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你看圣人也是人啊，所以他也有忧虑的嘛。天是长存的，他不会因为尧在天才在，不会因为桀啊就没有了天，他不会。所以他说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那么这个基本的观念好像是在承认客观世界的一个永恒性，而指出了道的一种自然规律。所以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气言而非道也。虚浊如此说，气一道，道一气，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即与人。那这是很重要的观念的。那么可见明道先生认为啊，道和气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气呢，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道却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也就是道是没有时间跟空间限制的。而且这个道呢，是一个无始无终，无因甚有，无因甚无，无有除有，无无处无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实体概念了。那另外陈浩也提出说，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所以在外书第十二卷就提到了，无学虽有所受受，天理两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那么其实陈浩所说的这个理哈，跟他的这个道，他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说理是可以散在万事之中，这个理呢又可以复合为一，但是仍然具有始终不变的一个性质。所以在十四卷遗书里面就提到了，中庸始言义理，中善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所以说百履俱在啊，平铺放着，几时到尧进君道，天德些君道多，顺进子道，天德些孝道多，原来依旧。那么这里陈浩非常直接的点出了道和理的一个作用是无始无终，和原来依旧的理，实际上道跟理都是代表了一个万物的主宰性的一个意义来说的。那么同样的，在道跟理作为一个主宰的宇宙观的基础上面，陈浩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叫做天人一本的思想。那么天人一本意思是什么呢？明道说啊，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和，若不一本，则安得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呢？然后他又说，常欲以心知天，犹居京师住长安，但知出西门，便可到长安。此由是言作两处，若要诚实，只在京师，便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此心便是天，近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任取，更不可外求。那这个部分读者可以去查一下遗书的第二卷的上篇。那另外我们讲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和，若不一本，则安得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那我是引自于宋元学案的明道学案语录啊，这句话。那么因此他解释这样不可外求这个道理是靠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非常重要的修养功夫了，那就是他所谓的世人和定性的一个功夫。那么怎么样能够通过世人跟定性去达到呢？明道先生认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自信皆仁也，也是在遗书的第二卷的上篇。圣人人之智也，独能体自心而已，何尝知理多端而求之自外乎？孟子说仁者仁也，中庸讲说率性之谓道等等。那么可见所谓的仁啊，它就是一个固有的伦理道德的总称。那么而且同时经由宁人化了以后， 它就变成自然的天，然后总称为道，它就是一个宇宙的本体，也就是社会伦理跟个人思想意识一个共同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本体。那么它只是一个人思想意识，人的思想意识就是代表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性嘛，它的本来跟最完善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时也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们这样一看的话，所谓的心、性、道跟理，其实在某层意义上来讲，它是具有相同的或者是同一的概念。所以他说天人一本，那这一本是本质于什么？那我说是本质于人。怎么说呢？在明道的遗书卷二他就说到了，人者以天地万为一体，莫非己也，任得为己，何所不至呢？那么可见呢，一个人只要达到人的境界，就能够止心便是天，就能够天人无二。所以这一点来讲是相当的重要，以至于后来陆王派的心学啊，就会有什么以心范为天地啊，心外无物啊，心外无理啊，这样的观念。我想这都是受到明道先生的一个影响。可是要怎么样才算是人的一个境界呢？在遗书的卷二，陈浩说，学者须先识人，人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自信皆人也，识得此理以沉静存之。那么这里所谓的沉静存之，就是一种内心体认的功夫。而人所以能够通过这种内心体认来达到人的境界啊，是因为人性本来就是人，本来就无内外。所以他说了，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盈，无内外。这是定性书里面的一段话。然后又说，以外物为外，迁己而从之，也不必要去有意绝这个外囿。那么这是说人生生来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具备了一个鲜艳的天理。但是呢，人心有时候会为私欲所蒙蔽啊。所以遗书卷十一他就强调说，人心莫不有之，为必于人欲，则亡天德。可见我们常人呢，要能够睹于怒时，俱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可是要怎么去做呢？他就提出了要用忘我来定性，然后才能够逐步的达到人的境界。那君子就经常能够郭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使得自己的心经常处在一个不自私、没有顾虑的状态，然后对外界的事物能够随顺心的自然反应而能够得当。所以这也是一种沉静的功夫呢。那么至于圣人呢，就是自然就是情顺万物而无情。如果进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的境界，那自然也就是会达到陈浩所谓的心普万物而无心嘛。那么我们说除了这样子所谓的以沉静存之的一种内心修养的方法以外，陈浩其实也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格物穷理。他说自知在格物，格自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那么这里格物不过就是穷理而至于物，而他的穷理其实是跟前面我们要谈到的跟后面所要提到的像尽性和知命啊，是要联合在一起来看的。所以在遗书的卷二他就提到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世一时并了，原无秩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啊。那么可见所谓的穷理而至于物，根本不是去认识客观的事物，只是通过自我之修养，使得自己的精神状态能够达到与物同体的境界。而穷理尽性与至于命，就是穷尽天理，恢复天性，认识天命。所以陈浩才会说嘛，三世一时并了。哎，这就是他要表达一个重要的观念。那么另外在人性论方面呢，陈浩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他说，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凡人说性只是说既知则善，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这是我引自遗书的卷一。那么这里所谓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啊， 他是指说有善有恶不是天命所赋予给人的天性，因为他接着在下一句话他说了，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原有此两物相对而生，有自由而善，有自由而恶，是气禀自然。那么这里有善有恶的只是气禀的性，那陈浩的这些说法和后来程颐跟朱熹讲的这种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啊，其实是一样的啦。那么陈浩的思想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论辩的观念，比如说他说啊，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他又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等等，这是引自于他遗书的第十一卷。那么这种思想在他的思想当中是相当有他占有一定的意思在的。那么这种阴阳善恶在他看来都是天命嘛，所谓事有善恶皆天理，说明了相对的善恶是由绝对的天理来去做决定的。当然陈浩的这些哲学的思想的观念跟他自己本身的对政治所抱持的看法或者他的一个历史观是分不开嘛，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那么这个部分听者们有兴趣可以看论时事札子这篇文章里面，他都是从维护传统的制度来出发，反对新党的政治措施。而在哲学体系里面呢，他会觉得那个永恒不变的天理就是前圣后圣都必须通调共贯的一种抽象，那对于人君智者来讲的话，那就是人君智者的心。所以他曾经在告诉宋神宗有这么一段话，我引自宋元学案的明道学案的语录，你们可以查得到的。他说啊，先圣后圣若何符解，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立此心焉耳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思想后来又经过他弟弟程颐先生不断的努力有了相当的补充跟他的发展。而因着二程子程颢、程颐两位兄弟所奠定的这种宋明理学，可以讲说是在对中国过去传承的一种政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是比较具有一种完整性的一种哲学概念。因此他对后来的中国整个宋明理学的一个发展呢、啊，具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影响。而这样影响我们可以比较能够马上可以把握到的，那就是朱熹了。所以后来理学在朱熹的发挥之下终究啊就成为了官方的正统哲学。而理学发展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不只是朱熹本身的一个努力，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是整个前面的一些理学家他们共同发展出来，以至于主导了中国历史上像元朝、明朝、清朝这个三代思想啊，大概相当长，前后算起来大概有500年之久吧。那么所以朱熹的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影响有500年之久，那它导源于谁呢？那就是来自于二程子。当然对于小程子的部分是比较多些，大程子的部分是比较少些。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讲说要懂得朱熹的思想只要懂程颐的就够了，因为程颐所提到的都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有关于朱熹的这个面向。那么有关于程颐的我们就在下一个讲次再跟各位听众们再细说。好，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